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上一回就是讲到颂赞诡计献上，这一节圣经是在讲我们在这里本来没有永远的城，他们提出而这没有永远的城，以前是提到以基督的受苦出道迎外我们，所以这样受苦以后能够颂赞才是真正的灵性成熟必要。如果我们没有与主受苦，就享受主的恩，我们宗教生活是在非常平凡非常初步的阶段，这就是许多东方宗教求神爱福永远不能把我们带到深空的灵性深根建造的地，因为这是所谓的善男信女，他们求神爱福，他们烧香，他们献祭等等，不过是从自身的出发点建立他们的宗教的问题。所以保罗说，我把福音传给你们，不但叫我信服基督，而且呢为他而受苦。这样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不纯的领受恩典，领受福气，领受平安的自私共同，那个在真理面前降服，那个在真理的道师或者公义之师，也是一个 teacher of righteousness， 他是这个公义之师同他人性里面真正这个榜样的这一个行为来行。所以我们不但信服基督，领受因信基督的永生的应许，我们也效法基督，照着基督的脚中行。所以受苦成为我们跟随主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成为我们跟随主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耶稣基督说，你们的兄我的将士，你们的父我的儿，你们要把担子担起，我的担子是轻省。这样当一个人跟随主的时候，就变成在第二步里面他与主发生关系。第一步是领受主的恩典，第二步是效法主的生活，跟随主的家族。那有一些的人呢，从来只注意以基督为道路模范讲解全本圣经，有一些人是以基督为救赎之主讲解全本圣经，但以基督的救赎为重点来讲解圣经的人，常常忽略怎样灵性效法基督的样式，过着基督徒仿照上帝形象样式的生活。相反，注重基督样式重点的人，他用这个重点解经，常常忽略救赎之恩和耶稣保全赦罪的恩典这方面的教导。所以我们看见了，在十九世纪的时候，美国有这两派；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有这两派的。有的注重福音的，就富有生活；有的注重生活，就富有信心跟救赎之间的关系。英国的两个代表，一个是谁呢？就是约翰卫士，注重福音，注重福音。那么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布特，这个布特的这个人，他是注重什么？注重行为，注重的 knowledge， 注重的这个灵性的栽培，注重的道德的教育，而不注重福音的问题。所以呢，不可跟卫士尼都在两条不同的道。十九世纪的时候，美国照样有这两种，一种就是 Ian Money， 比利桑尼就代表注重悔改、信耶稣、重生、得救堂定的事情；另外就是 Horace Bushnell。高尔夫是代表心态的人，注重生活、行为、行善、效法耶稣基督。那么这样的基督教徒在这两极端中间这样钟摆的来往，其实我们应当两方面都要注意。但是注意的时候，不要行善，绝对不是因，行善是果，这是今天的重点。这个行善是果，不是因，是基督教与所有宗教最大的本质不同的人这一方面的应当有的认识。我再讲一次，人这一方面应当有的认识，善绝对在基督教信仰中间不是一个因，而是一个果。而在这个宗教里面，善是人产生的因，这就是他们得到的果。所以这样我们看见了有许多传道人 自己没有把这两个的因果关系搞清楚，所以重点就去忏悔，先以慧命主。当然，凡注重以慧为因以重要，他们都会顺便提到行为一定要死。等到是以上为因的，他一定不注重信仰。很威力是上一百个世界人这方面的教育，所以那些以为善行是我们最大的责任而忽略了因为非常产生善果子的人，他们就忽略了怎么样把善良的救赎是摆在世界人这一点把它告诉起，所以这个人的本人的因素就在其中占重要的地位，而对恩典的了解就忽略就贬低了，这个很可惜的事情。那保罗在这里讲的要送葬，把送葬轨迹献给上帝，因为这是他承认主名之人最初所见的东西，在全人圣经中间他的国子国子多高的地步是没有任何宗教可以比的，而这个宗教也把他们行为的进步当作是他从前的好行为的国子，所以在行上后来就越来越善，就变成国子，就是行为这一层，行为又是因又是果，这是人本的思想。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很多国子，给我们看见有慧的国子，有功夫的国子，有光明的国子，有仁义的国子，有尊爵的国子，有圣灵的国子，这国子国子国子在圣经经教特别是新旧里面是比任何宗教讲的更多的层次，更多方面，感谢上追春所见，这就是在这一段之间全本圣经中唯一一次提出追春的国字，这五个字就是出现这一次。那么是不是旧约里面没有隐藏这样的意义的话呢？有，在这边里面他怎么一个艺人的他的主义艺人的是否就是生命树，换句话说从这个异人的生命可产生出来的，就变成了有果子可以生出来的话，那么这些生命树产生的话呢，就是造就人的话，就把神的真理传出来的话。但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说追求的果子是送赞上，也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为主受苦的时候所能献上最好的祭。一个人去圣母中间口讲什么，就把他的灵性接到了。一个人圣母的时候口讲什么，就把他自己成熟的程度把他自己介绍出来。所以法国人可以去成立一个人嘴里讲什么不管，他讲什么都不管，他一开口不是在论断别人，而是在介绍自己。我说这句话很影响，一个人口里一天到晚讲这话那么话，他是介绍大家，他自己是专讲别人话的。所以你因为你讲的那个就照你的内容，就听了有的人给你的话的方向转移了，他们对那个人的了解不自信，不是他们就发现这里的教训的人。所以一个人到一天到晚只批评人，让他更有智慧的话，减少一些批评，寂寞不言对他自己来讲，但是一个一天到讲别人话，讲别人话，他不是在讲别人话，而是顺便告诉你我比别人更好，因为我可以讲别人不好，我一天到讲别人话，我自己就把自己介绍出来，这是很可惜的事。我们的受苦的时候，撒旦最喜欢我的口中听见我们埋怨上帝，我们怪罪上帝，我们论断上帝，我们不满上帝的话。我再讲一次，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撒旦最喜欢从基督徒口中听见我们埋怨，我们责备，我们骂，或者我们羞辱上帝的话。但圣灵却感动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继续施舍上帝的恩典，而且继续传讲上帝伟大，把上帝大恩大爱大德大能宣扬，这样外邦人就不从我的口中得 美德的上帝，感谢上帝，我们也是如此正常要讲出上帝拯救人出黑暗如奇妙的美德，这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应该用口颂赞主，应该这个口对主的颂赞就是我们最纯所见的，那这是对上帝所呈现的就是颂赞。第二个祭司对自己所表现的就是什么？就是行善。所以接下来第二个祭是什么呢？也就是你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那我现在要把行善跟捐书再分开来，因为原文下面所用的祭的字呢，乃是用波斯，所以我就把行善和捐书当作一个祭，当作两个祭来说。行善是祭，捐书是一个祭，因为这些祭，这两种不同的祭，都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样你献祭给上帝，你感谢颂赞归于他，跟你行善表彰他的生命在你里面，跟捐书表示你对别人的关怀，这当然是对神、对己、对人，基督已经领受新生命以后所获得的。我们领受新生命以后，神许可我们在苦难中间受试炼，我们说我们领受新生命以后，我们有新的生活，上就是我们生命流露出来。我们领受新生命以后，我们对别人的爱心，就是我们的捐书在关怀这件事情有份，所以将对神把荣耀送在对面，对己把新生命表示在新生命中间上彰显出来，对人有爱心关怀，把捐书的祭也献出来，这都是献祭。送赞是祭，行善是祭，捐书也是祭。因为我捐书的时候，岂不是做在人的身上？耶稣基督说：“你做的这小子的一个，就是做的我身上。”所以，当你捐书一群人的时候，你是献祭与基督；当你行善在人面前的时候，你是献祭与上帝；当你受苦受难的时候，你用救赎的祭献给我们三位以上。这样，送赞是祭，行善是祭，捐书也是祭。大家说，送赞是祭，行善是祭，捐书也是祭。因为这些祭是上帝所献的。你要记得，当我们讲到我们在这里原来没有永远的成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主后七十年以后，祭祀的侍奉结束了，先知的侍奉也结束了，君王的侍奉也结束了。所以《新约》的作者等于对这些犹太来说，你们还是侍奉上帝，道的宝座在哪里？虚拟的权威在哪里？没有。又会在哪里？丢失了。现在主后七十年，经常不管圣殿被烧了，祭司们献的祭在哪里？没有，连殿都没有。还有犹太人到牛羊上祭坛上面去，连祭坛都没有，你也丢不过在哪里？所以从主后七十年，摩西时代一直到第一世纪新约的时候，所献的祭就结束，没有祭。那么基督有，因为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活祭。你看见没有？所以旧约的基督徒完过，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祭，也是旧约里面所能献上的是最后的死祭。那耶稣基督死以后，第三天死里复活，所以从此以后，在基督里与他同时复活的人，不再献死祭，不在祭坛上流血，乃是我们在基督的新生的样式里面有份。我们从死里活，一举一动有新生样式。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像这样，所以希伯来人没有献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永远的生命。There's no eternity, nothing is immortal, nothing is everlasting, everything is corrupt. 所有都是 corrupt， 都是人喜欢，都是人接触。所以你们现在献的祭是活祭，在这两件事情，比如三个祭：捐赠的祭、行善的祭、捐出的祭。这是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一年四季的善。神父我们沟通叫做送赞，我们所新的生命彰显新生活的善行，人父我们的爱心领受捐出。这三个祭是一直有，一直被捐出，一直献上，这个我们主宰的日子才停止。感谢上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思想的善到底行善是什么呢？行善跟遵行律法是一样的吗？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律法是善的吗？是。律法为什么是善？因为律法就是上帝彰显他自己的善的时候示下。那么上帝示下律法，就是彰显他道德本性。所以上帝示下律法，也是提醒人们道德本性的不已经不像样，已经失去形象样子的堕落状态。所以道德本性是神自己为本，神把律法赐下来，就彰显了神自己的道德本性。这里面提到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呢，就是整个律法内涵里面实质 the substance of the content of the law in the Moses， 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上帝道德本性里的本质有三大内涵。一个内涵就是上帝是圣洁，第二个内涵上帝是公义，第三个内涵上帝是良善。我们要把这个整个律法摩西的律法内涵的三大本质把它提出来。但这三个内涵的背后只有一个动机，有一个动力，那动力就是爱。所以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大家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上帝凭着什么动机把律法赐下？上帝凭着他就是爱，所以把律法赐下。而上帝赐下律法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上帝在律法中间要我们遵循的，就是因为爱他而甘心为他爱的遵循。这样的爱是神赐下律法的动力，而爱也是我们的爱神爱人遵循律法的这个动机。所以律法的总归就是爱，律法的内容就是神道德的本性。所以这样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良善的，这三大本质就蕴含在律法内容的里面。一个人看见律法，如果没有看见上帝的圣洁，他还不明白；一个人读律法书，没有看见上帝的公义，还不明白上帝；一个人看律法书，没有看见上帝的良善，他怎么明白自己的律法？他都没办法明白经义中间的上帝的真正本质。所以我们圣经清楚说，求主把你律法中的奇妙向我显明出来。这是大卫所祷告，我们要看见上帝律法中间的奇妙，要看见字句背后的经义 the content 本身有 essence， 这个本质，这个本质的内容中间的是从经义起来的，不是从字面起来的。所以我很怕读神学的人，文法文士、律法师、法利赛人，耶稣基督，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有灾祸，你们这些文士有灾祸，这些文士、这些律法师、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耶稣说他们有灾祸？因为他们就照字面的研究、学术的了解去明白神。那我已经两次讲，我再讲一次，这句话是 origin， 所以你很少数会看到。Academic study is a support to the facts in science. But academic study is only a support of conviction in religion. 所以请注意，在科学里面，注意啊，在科学里面，学术 这样支持是谁？在宗教里面，教书也支持信念。但如果你信念错，你不多高的朋友，因为你一不就要支持你信念对，一直要讲你对，哪里讲对？你信念一错，你读多少的博士也没有，因为不过是错误一错，错误的信念，这叫 conviction 啊。你的信念有错误，那么你读多少有学术的东西，都是为了要支持，要配合，要佐证你信念，这个很险。所以如果你是回教，你拿到回教大学的博士学位几十个，也不能名牌艺术。因为你的教书是要支持你的信念，你懂吗？新派的人读几十个博士，也不要证明是他们新派是对的，要反对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不信的博士读最高的书，结果使他的不信更坚强，不信。你明白这句吗？我这点不能当基督教是注重学术的人，这是一个很大错误。我不是反对学术。人们反对学术，我不必个人已经来许多报世修会的学生叫他们神学的问题。我们的学生有很多很伟大的，有哈佛大学毕业，有耶鲁大学毕业，有英国人，有法国人，他们每一年有一二十个拿 PhD 的人在我们的美国的理工硕士去读书。我们为什么对他们办这些课？我们可以供应他们的范围的学术里面所没有的关系。而我们不是讲一些违背伦理，我们不是讲一些福音的歧视的事情，我们来是把每一件教育用最可能的逻辑、最清楚的理性教派把它教导出来，使世界最高的知识分子肯屈服在神真理上面道理。虽然如此，我也清楚告诉你，一个人为学分读书、为知识上课，这个人就不是真正追求真理。你们我会越来越尊重你，因为你们每一个礼拜抽时间来不是为了学位，你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学位，你们为了明白上面的话，明白自己。我甚至这一年开始比较不愿意进到神学的课程，因为看到很多神学生对学分的追求会对正义所追求，我就没有兴趣。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不等于说你们就比他们更厉害，没有，你们有很多还是在初步的阶段中间，结果有一些人听我讲到，甚至不管是哪一些题目、哪一些材料，再次讲到我引用我的话，用我整篇的讲的东西，那这样你迷失，把我当作被利用的，你更不是罪人。那我告诉你，这个爱真理为爱修真，它就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什么益处来用真理，是为了自己尽单认真。顺服在真理下面，谁追求？我这样，如果是这样的，我这一生许多许多我深入研究思考的东西，我都不知道去练下去。我是自己查、自己思考、自己研究到透彻透底，把我一个范围转，我就转到另一个范围，一门一门的思考，一门一门的疯狂，进到最深的地步，使我不是敷衍其事，不是的。用那好听的话语，敷衍的敷衍的问题，不是不是。亲爱的弟兄，这样的上帝赐上律法，律法就有这三个内容，把上帝的道德本性放进去，而这个正是符合罗马书第七章保罗所讲，以律法里面蕴藏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良善，这样我们就应当是良善的上帝。公义的上帝，圣洁的上帝，世上律法是有公义的、圣洁的两者的动机来要求为什么律法是什么。我再讲一次，你的律法的隐藏着，也诉说了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良善。这样我们就应当从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这样不必圣洁良善的动机也是神赐下的道理，但这样你就对律法的正洁不会随便说。那如果我们问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上帝把律法赐下来是不是要人遵行？如果你是 上帝律法思想就是要遵循啊，这个答案就是法利赛人的，这个答案就是整个犹太文化的，这个答案是错的。我再讲，上帝赐下律法不是要我遵循，你上帝不说你要行律法就必被吃力吗？你行你就是什么行出这个东西，上帝是要人行，上帝少把律法赐在你，就是人性败坏到底。所以呢，人终日所想尽都是恶，没有一人连一个人没有行善，连一个人没有寻求明白，一个人没有寻找上帝，连一个人。这样的话，在诗篇第十四篇，诗篇第五十六篇，还有罗马书第三章第十到第十二节，一共三次出现。上帝说：“我是天上的神，有形上的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这样说来，你就不奇怪上帝为什么跟亚伯拉罕在一起讨论，到底几个人是一人就可以不杀灭所多玛和蛾摩，讨论到生活上的兴趣就怎么了？为什么呢？没有用的，谈下去就一直讲价还价，那犹太人很会讲价还价，我们也差不多。所以有一个牧师在联合国门口问一个犹太人：“关于农奴奴的意思 ，You always in the West 意思？”他说：“鬼农奴的意思 ，because they have Chinese already。”西方犹太人。very stingy 很吝啬，很会用这个计较小价钱。中国东方人也差不多，也差不多。犹太人他们整个文化里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认为呢，律法思想是因为他们是特殊民族，特别被优待，他们比别人高一等，而且他们可以行善。上帝赐下律法是叫人遵行的吗？你问法律上他不上是上帝说不是，因为根本也是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的行善，而且律法赐下一千多年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犹太人在一个大会堂上写，老实讲，从我们祖宗到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负这个责任， No one can take the yoke，每一个人能担负律法，也就是说他承认全部是没有人的经历，连一个人讲这句话的不是道理是彼得。为什么？因为彼得看出来了遵行律法是绝对不可能。难道彼得看得出来？上帝看得出来？那么上帝不知道人不能行，若上帝知道人不能行律法，那么如果把律法赐下来给你行，这位上帝是不是自打嘴炮上？这位上帝是不是自我矛盾上？这位上帝是不是玩弄自己又玩弄百姓的上？上帝清楚知道没有人能行，没人能行善，那么他把律法赐下来做什么？巴黎赛人到今天说就是要我们行善，彼得说没有，连一个都没有。保罗比彼得更严谨，因为保罗第八天受苦，几岁就进到会场，从小就学律法，十二岁就成为律法之子，他大时进到最好的学院里面，在加马列教授的下面做了最严谨受训练的巴黎赛人。这个保罗这个最严厉的法律上，他的反思在律法中间不能靠人的罪，都会在基督里靠人。他再次说，没有人能因行律法。犹太人对律法尊重到一个地步，一方面尊重，一方面骄傲。尊重因为上帝给他们，不是从人来；骄傲是上帝给他们，不是给别人。你听懂这两句话？他们尊重一个地方是上帝给他们。不是别人的，他们骄傲的上帝给他们的，不是给别人的。所以上帝是他们骄傲的地方，是他们尊重的地方， 他们是他们骄傲的地方，地方是赐给我们犹太人，所以上帝交代我们，把圣灵交给我们，上帝下给我们的恩情，所以把律法赐下来，对我们与别的民族不一样。别的民族是谁？是狗。我们是谁？我们是人。犹太民族一直一样的坚持，就是上帝赐下律法，是因为他们是特别的民族，而且赐下律法，他们可以遵守。他们尊重律法的程度，把它化解，变得更有学术性的研究，更精细的话语，更广泛的解释。所以从十条诫命变成200多条，最后变成612条。他们就在这个分析、这个研究，把这个发展到最多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最懂上帝律意、典章、法律、诫命、上帝法度。上帝的典礼，上帝律法的道，所以这612条诫命，他们越分越多，越分越多，越分越繁杂，越分越详细，结果越发现自己做不出。到耶稣的时候，那些父母明白，到底哪一条才是重点，到底哪一条诫命是最难的。耶稣呢，在把这些已经被分化到这么详细、这么难行的东西，用几句话归纳回来。总言之，一条最大的诫命，以色列人要听，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要尽心尽力尽力尽心爱主你的上帝，其事业三法要爱人，你命令的准则就是爱，爱的对象就是神与人。怎么爱神？不停的骗你。怎么爱人？爱人如己。这样你爱人如己，你就不可能随便你当犯天命。你爱人，你就不向他说谎；你爱人，你就不会杀他；你爱的人，你就不会做假见证陷害他；你爱的人，你就不贪贪不厌；你爱的人，你就不偷窃。所以叫爱成为行律法的动机。这样呢，我们看上帝赐下律法是出于上帝的爱，上帝赐下律法是要你知道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良善。上帝赐下律法不是叫你行，你再问，那么上帝赐下律法不是叫你行，到底是要做什么？上帝赐下律法是要人干犯律法，这对不对？上帝的赐下律法是要人去干犯。那这就把上帝假设成为一个有恶意的上帝，一个陷人以罪的上帝，存心不良的上帝，动机有恶念的上帝，这绝对不是圣经所启示的。所以上帝在耶利米书里面讲过一句话，我对你们所存的一切意念都是善，你要从这些了解神性。我刚才说，既然律法彰显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良善，你就要从这个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去对他涉及到的东西一定是圣洁、是公义的、是良善。上帝不是恶人，上帝也不是恶的原因，上帝不是恶的创造者，上帝更不是恶的策划者。这样才是良善的上帝。上帝赐下律法不是要我们遵守，上帝赐下律法也不是要我们干犯。那么你说上帝赐下律法用什么？要做什么？请注意，上帝赐下律法是要告诉你，人已经干犯，所以不是要你行，也不是要你犯，是告诉你人类已经干犯。但是律法里面赐下一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是不知道我没有罪，是不知道我已经犯了。请注意，这句话是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已经犯了，那我也不知道我刚犯了什么，因为律法还没实现。所以，如果你违背宪法，你说我不吃啊，我不知道有这一条宪法，会不会你因为不知有这条宪法，就等于你没违背宪法？你们来个鸡根吧，哎，不要想这个事啊。 归心这里的话，我会不会违背宪法以后，我说我不知道有这条宪法，因为我不知道有这条宪法，所以代理我名违背宪法，不可能，因为你不知就代理你没有违背，违背就是违背，不同的地方你还没有知道这个，这就是基督教的思想跟苏格兰的思想不同。每次我把一个重要的东西提出，他不同要的注意听，你们这部分人类整个文化转移的那个输印方向盘，什么道什么门转过来了，你要注意这些话。苏格兰说人犯罪的他不知道，耶稣基督也提过了这个原则，所以耶稣说不往赦免他们，因为他们说他不知道，好像说人一个人犯罪他不知道，犯罪人不知道，苏格兰不对，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谁他妈的，如果他知道他就不会犯罪，哎，这个错有没有人知错但是故意犯错，有没有？所以苏格兰太幼稚，他以罪人的身份想罪的问题，所以就不想出罪的定义出来，想错误的罪的定义出来。苏格兰提出一个人因为不知道所以他犯罪，假设他知道他就不有意也不愿意犯罪，这个是太过难易，太过幼稚，太过无知的想法。而耶稣基督说呢，赦他们吧，因为他们是做了什么事。耶稣照样肯定文化中间的威力，耶稣照样认同苏格拉底所说的，他犯了罪他不知道，但是苏格拉底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用堕落被造玷污的理性Limited, permitted, connected, reasoning power to assume, to imagine, to think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他是用易经是被造有限，用易经过来的理性去猜测去思想人所做的道理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是以创造的上帝的无限的真理的本体来解释给我们听人犯罪的情形是，所以耶稣基督说的父啊，不赦免他，因为他们所说的他们不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亲身为这些人死，为他流血。他就说他做的他不知道，但是说的他不知道还是做，他不知道还要为他死，他不知道还要为他死，在他还不知道的我已经为他死。因为我要求父赦免他，罪需要赦免，罪就是罪，罪归于你不知道什么罪，罪归于你不知道归于你在哪里，宪法在哪里，等于你还没犯罪。保罗说律法没有来，罪就不是罪，他的意思不是说你没有犯罪，因为你还不知道那是罪，你以为那不是罪，所以你就犯了。律法是叫人知罪，罗马书三章十九二十，当我回到圣经，听着拜了，就叫做归正的精神，回到神的道上。无论来的树林的巨人，无论多伟大的解经家，不能证明就是圣经的意思，回到神的话，回到真理的本质。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第一彰显神的本性。第二，告诉人已经违背了，已经干犯神的圣经、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第三，使人知道了自己罪过的情形，最后把人带领到基督的面前领受救恩。今天我不是专讲律法与救恩的问题，所以这一段我已经讲到这里。那现在牵连到第三点，上帝良善的问题。所以基督徒得救以后，这里说呢，不要忘记行善。那么基督教论的善跟天主教论到善不同的地方在哪？请注意下面这个地方，在所有宗教里面，善表面是人本，第二，善表面是一个因，这两个 the two poles of all religious essences. The first, goodness is anthropocentric. 第二， goodness, a good work is the seek to achieve eternal life. 所以人他说行善做好事可以善行，行善做好事可以成善行，我们行善做好事可以成就有成。这到回教虽然在保留书信以后600年才产生，还是一样不一样，还是同舟一条。所以你要行善，当你死的时候，天使来见你的灵魂的时候，要把你的善的行为放给天平来，一称的时候，你的善多于恶，你就可以进到善里；你的恶多于善，你就被丢到地难。这是回教主义。你看，上帝借着保罗已经启示，这个启示过了600年以后，还有一个穆罕默德还不明白，所以还是用那种老教传统来教导。今天超过11亿、13亿坐在印度，真的很可怜。我个人认为，回教给人类带来的蒙蔽是超过历史上任何的思潮、任何的教育、任何的哲学、任何的文化，从来没有一个影响在人类的历史中。大学回教对人类，你说孔子的影响有10多亿呢？我告诉你，如果你说华人的是孔子，里面不是所有都接受孔子，但真正承认是回教，最少有13亿以上。所以呢，这是一个最大的蒙蔽。一个人一领受了回教思想以后，他马上就进到一个泥潭里，很难再出。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们认定他们的宗教是最好，是上帝最最终极性的启示 ，the ultimate and the final climax of the revelation of God， 上帝最后的启示是回教，所以进到回教里，他认为不要再谈你们还在半路中间，我已经到最终极性的启示的内容，所以我是不能说，一定是第二。回教是最大的启示，所以 the final and the greatest revelation 是最后最终极也是最大不可能再大的。所以回教徒到死以炸弹爆炸自己，他也会很难，除非圣灵工作。所以如果是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的，他们是因为主就是安乐。耶稣是一个人，不过是他的新神迹，基督徒就把他当成神。好，关于这一点我现在不提。那么呢，既然天主教掉在同样的毛病，所以天主教高举雅各书，认为这是很重要的重要事情。人靠着耶稣得救，但是靠着行善为止，所以善使人可以得救，在天主教里很重要的事情。善维持我们领受主，善使我们可以继续不断往上面的，使我们的得救被持守到，这是天主教。回教是完全以善为因，佛教是完全以善为因，世界许多的宗教都是以善为因。这样在全本圣经里面，一共问这一个有关的问题的，一共出现4次。第一次是那少年官，第二次是在五旬节听彼得讲道，第三次是保罗自己，第四次是在菲律宾的监牢里面，保罗跟希腊被关的时候，在禁足他的问题。所以这里4个同样的问题问题，但这4个我要提3个，再提第3个当然另外一个。第一、第二、第四，这3个问题同出一辙。第三，保罗问的是另外一个另类的同样的题目，另类的问题，所以这个非常有兴趣。当这少年官跪下来问耶稣的话，他说：“夫子，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承受永生？”他是把这个刚才讲的以善为人本的动因的证明，当我发问的这个动机。第二次，当这就是听见耶稣前几天在耶路撒冷被杀被钉， 被埋葬或者丧命掉的部位，这是乱。他们说，那我们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进驻在监牢大概动摇，有监牢门打开，保罗的这个书店出开了，有他以为去犯逃走，他一定不要招来一个杀身之祸，所以他就快快跑到保罗被禁的地方，发现这两个还在里面，他就跪下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么行才能进去？”那你看这三次，一个是有知识、有地位、有宗教、有信仰、有律法、有善行、有名誉、有权力的少年，这个是年少得志，一有尽有，是人类所炫耀的，什么东西都归在一生的年轻人，跪在泥泞道上，两千年前没有跪，没有今天这么好的街道，他跪在泥泞道上，满身草舌。众目见证之下，把自己当作学生，把在路边教训的耶稣当作老师，良善的夫子，不当这么心态，这是很谦卑的，应当算很伟大的。但耶稣看出完全没有救援，他问什么？我当行什么？耶稣，律法你是知道。他问我当行什么？耶稣说：“你已经行了，你知道，你明白耶稣的话，把情势分得很清楚。另外你是知道，知道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人，当教养。耶稣完全没有提前词，就提后面的，因为人人关系你知道，人神关系你根本不知道，因为你要提行善呢，善是人地人事，你怎么向上帝行善？上帝还需要你的善。”耶稣就一个人到他们，他妈的 X 光一照，照到你不存你的什么东西上看，一个人还到耶稣面前装甲戴面具，去吧，神是轻慢，这一个少年官跪在耶稣的面前，你知道，律法你是知道，耶稣奉行着你不会知道，他回答说，我从小行了，行，你真的行。我说你知道，你说行，好，如果你行了，我现在考验你，真的行。律法是爱上人，爱人，爱上帝就是尊情，爱人就是给。现在跟随我，这一些，接待所有给穷人，还要跟随，行得到吗？行不到，所以他根本没行，也一逃的时候就现在病，这个问什么？我当行什么，我可以得救。他的观念是什么？行善是因，我是本，我只是你的，我做好事，你给我永生；我行了善，你给我得救，这是我应该得的。这是宗教动机。基督来不是要拯救这些自由意的宗教动机人士，基督来就拯救那些知道自己没有功劳，完全没有依靠，只有他救恩给你的时候。你有信心接受，有谦卑回来，你才能得救。所以我们得救本乎恩，不是本乎行。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所以这是意思，必要是。但是我当行什么，我才能得救。彼得回答说：“你们当悔改，奉主名受洗，洗去你们罪，你们就必领受所应许的赐。”彼得完全没有讲你要行什么。你要奉献多少钱？你要给穷人多少钱？你要做什么好事？你要你救了你是谁？没有人，你要没有，你根本无善可陈。所以呢，更气死。耶稣的法、彼得法、保罗的法，全都圣灵观念，善永远不是一个因，这是基督大圣的善永远不是人，人永远不是行善之本。大家说，
人永远不是善。
这次我们重宗教的系统完全天主教育跟宗教要合一，最好是大家行善都可以上帝，梵蒂冈第二次会议 The Second Council of Vatican 里面还有这一句话，不是单单靠着耶稣，原来在这个宗教里面人也可以这样亵渎的话， 讲半斤历代的话，讲违背正常话，我们怎么可以接受？为什么上面谈这么久？因为我讲善，不是讲怎么行善，什么叫做行善？不，我告诉你，善到底是英文的，是国文的。中国人在看善，今天教会在看善，今天天主教福音派、新派、灵恩派，怎样看善？那个会正不叫看善。求主怜悯，善绝对不是原因，在基督教选择圣经中间，全有人本。是善的可能，第一是一个善的，善是因的可能，不是。在基督圣经里面，善原来是神自己的所独有的 ，God only possesses the goodness。神是唯一的善因，神是唯一的善的根，而神永远都是善的 ，Only God，For all God，Only God。is good， 没有别的善的因，人从来不是善的因，这一点你要抓紧。我相信几乎没有一本书把这一点这样大声关的讲。你再回去看你所有书里的书，有没有人谈这一点？这一点我不但讲的，而且讲的很重。上帝是唯一的因，是善，除了上帝，绝对没有第二个善的因，而人从来不是善的因。所以哪一个人说我是好人，我行善，这个人就在做上帝，这个人赚取上帝的荣耀，这个人是羞辱神，因为神是唯一的上帝。当这个人问耶稣说良善的父子跪下来想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为什么称呼我这样子？也因为是良善，是善。耶稣在这边不是否认他善，你说真的吗？耶和华见证人怎么解释？你看，耶稣都不承认他是良善，神经吧？耶稣都不承认我是良善，讲的嘴外是道理。所以，第一，耶稣不承认他是善；第二，耶稣不承认他是善。耶稣只因为上帝是良善，他叫不良善，所以他不是上帝。所以，耶稣如果被称为神，那就是他是次等神，是被造神的 created second rate God。当上帝造成肉身的时候，善才真的临到人，才成为我们能行善的动力。因为基督在我里面，上帝借着基督行了他所喜悦的事情，也就叫归于耶稣基督。这一节在三四个礼拜或者在两个月后，我会跟你讲，连行善都是神在你里面做，不是你做的。圣灵所借的果子是什么？可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所借的果子是什么？善，不是你呀、啊？谁的果子？谁的果子？你不是善的因，你不过是善的果，你是善被行出来的中介，弥底亚。你不是被圣灵透过你行善的一个媒体，你不过是圣灵透过你把善行出来的一个工具，你不是善。所以一个人说我行善我可以得救，我这么好怎么会不得救？这个人在发梦。你看呢，圣灵严格到这个地步，所以宗教在上面就全部敞开，是不知羞耻，自己夜郎自大，很可怜。人家问我好人为什么不能上天堂，我要很马上回答：如果好人可以上天堂，天堂一定充满牛，因为牛比人更好，一生一世做了半死，连肉都给人吃，你谁比牛更好的东西？你不要开玩笑啊！我是很严肃地谈这些话，因为这些人已经蒙蔽到一个地步，人在宗教里面欺骗自己，欺骗上帝。我行善不能得救，你绝对不是善，你绝对不是上帝，你绝对不能成为善的本，因为你不过是上帝行善的一个这个对象。上帝把善行推行在你身上，圣灵就是你把善行推行，你不是你，你所显出来就是恶。你终究所想的就是罪，你在神面前最好的东西其实是神的恩典，因为一切没有善的恩赐，一切没有例外，都是众善众光之父呢。感 大家
一切善法都
是众光之善。你说原来言行到这个地步，我今天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信的好像非基督徒一样。他的解释就像那外教人一样，我也是一样。哦，他在佛教庙里奉献，我在礼拜堂奉献。他现在拿着我信我，你的善，我信我的善。上帝说，行善，连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你为什么称我是善？善的是因为就是善。耶稣那句话其实意思说，难道你已经知道我就是善？为什么你称我是善？为什么称我是善？我都还没有启示，我绝对没有。这就是对你是敌，还没有善果，你怎么称我是良善？你有没有搞错？如果你称我是良善，那么你叫我先知，啊，真正良善的绝对是善，你把善意称成夫子。而且如果你求有生，怎么到先生面前求有生？先生不能给有生，所以全部是你。那天到讲出来，我吃了两次。多落于观念中间的差异太大啊！那个青年问那句话，是从苏格拉底到现在，所有文化跟哲学，所有宗教跟文明总合起来的一句话：我要行什么才得永生？耶稣基督马上告诉你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人永远不能上天，人永远不能上天。唯一的善，唯一的因，就是善。这里说，不可忘记死，怎么可能？我既然不是善的因，不是善的果，怎么行？主既然把生命放在里面，那你就按照生命的规律，不要拦阻圣灵，把他的果子显出。那是你的心是跟随你的心，你的心是与神同心，让圣灵透过你。可以行出